大家好，我是扶摇。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前世今生亲人之间的轮回。很多朋友或许已经意识到，缘分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却斩不断，系上了就跑不掉了。不过有个事儿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呢，或许是曾经生生世世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察觉到。西方有一种精神学研究叫做前世回溯，这是一种让人们有机会能一窥缘分奥妙的方式。在这个领域有一位很著名的医生叫做布雷恩维斯，他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催眠治疗师，最擅长用前世回溯法帮助病人治疗心理疾病。维斯出版过一系列的畅销书，都是有关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著作。在这些书当中，他记录了不少亲朋好友之间辗转轮回的真实故事。不过其实早期的时候，维斯呢是西奈山精神科的主任，作为一个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出来的学者，维斯对于一些超心理的现象从来是不屑一顾的。对于前世和轮回的问题，他不仅是一无所知，说实话其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当时或许认为这些都是不科学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从来也没有想到一位病人的经历会让他产生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么这位病人是谁？他的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奇特的事儿呢？这位病人叫做凯瑟琳，当时他来看病的时候还不到30岁呢，可是年纪轻轻他却患有很多的恐惧症和忧郁症，并且他的症状还非常的严重，他更是什么药都不吃。于是维斯就决定对他进行催眠治疗，打开封存的童年记忆。一般来说，病人被催眠之后会在入定的状态当中回想起童年被遗忘的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并且他会释放出当时的负面情感，只要解开了这个心结，这孩子的心理疾病也就会痊愈了。凯瑟琳呢，也是确实回忆起了童年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的症状并没有出现好转，这就奇怪了。于是呢，维斯就想到，也许应该回溯到凯瑟琳更小一点的时候吧。于是在下一次治疗的时候维斯就对入定中的凯瑟琳说，回到你症状产生的时间。这一下子令维斯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凯瑟琳缓缓说道，我看到一些白色的台阶通往了一所建筑，一个有柱子的白色大型建筑物，前面很空旷，没有门廊。我穿着一件长裙，一种用粗布做的袍子，我梳着辫子，长长的金色头发。维斯很不解，这不应该是凯瑟琳婴儿时期或者是幼儿时期该有的样子啊。于是呢，维斯就问他，那是哪一年啊？你当时叫什么名字啊？原本以为他说那是婴儿时期或者是一两岁的时候，谁知道凯瑟琳回答说，我叫阿朗达，18岁。我看到那座建筑物前面有一个市场，有个篮子，我把篮子扛在肩上，我们住在一个山谷里，没有水。那一年是公元前1863年，那里土地贫瘠，炎热，到处都是沙子，有一口井，没有河，水从山上流入山谷。公元前1863年，那不就是4000多年前了吗？接着凯瑟琳还描述了自己当时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一直到发生了大洪水，他的孩子也被大洪水从他的怀里给冲走了，而他自己呢，也是死于洪水的一些情景。维斯听到后震惊了，他知道凯瑟琳没有臆想症，也没有多重人格，更没有吸过毒，那他是怎么描述出这些事情，这要怎么解释呢？然后他想，凯瑟琳是不是处在一种幻想或者是做梦的状态里呢？可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凯瑟琳的病啊，居然是在这次之后开始神奇的好转了，而幻想或者做梦是根本不会有这种效果的。在以后的治疗当中，凯瑟琳还回忆出10几个前世，还重新经历了一番造成她这一生各种恐惧的原因，然后从中解脱出来了。凯瑟琳在入定当中还常常发现，她身边的人竟然是出现在她的前世生活里，并且呢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说，维斯就曾经是她的老师，而她的男朋友还曾经在久远前的部落战争中杀死过她，而他们今世的关系也不是很和谐。 在一次治疗中，凯瑟琳甚至是见到了维斯已经过世的父亲和他已经夭折的儿子。他说，你的父亲也在这里，还有你的儿子，是个很小的孩子。你的父亲啊，说他的名字叫做阿维荣，你女儿的名字就是随他起的，他死于心脏病。你儿子的心脏是倒过来的，像鸡心，他想让你知道医学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之前维斯还对凯瑟琳的回忆还半信半疑呢，而这一次他是彻底的被震撼了，因为凯瑟琳跟他并不熟，他的家人更是一无所知。可是他说的全都对啊，韦斯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就是他第一个儿子夭折的事。这个孩子在出生十天之后就被诊断说患有罕见的心脏疾病，心脏呢就好像是倒过来的一样，而这个孩子在出生了23天之后就离开人世了。而韦斯的女儿出生后，韦斯是给她取名为艾米，这也是为了纪念韦斯已经去世的父亲。那么这些都是他生活中的细节，凯瑟琳是无法知道的呀。在治好了凯瑟琳之后，韦斯医生说，自从接完这个病人，我的生命是全然改观。因为在这之前，韦斯是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根本不相信轮回的存在。4年之后，他出于一种使命感吧，韦斯终于是鼓起了勇气，冒着在学术上可能会被打为另类的风险，把凯瑟琳的治疗过程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做《多次前世多位大师》。他告诉人们生命的不朽和意义，而后来呢，他用这种方法治疗了数百位病人。这些病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无神论者。那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维斯记载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商业主管叫丹，他是一位年纪40的男子，他的女朋友呢叫做玛丽罗，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是深爱着对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玛丽罗啊总是喜欢和其他的男性打情骂俏，特别是在小酌几杯之后。不过他从来都没有越轨，可是丹看到了还是很生气啊。这种事呢总是让丹失去了理智，甚至有一次丹甚至想要扭断玛丽罗的脖子，这得气成什么样啊。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丹看到了他和女友的几个前世经历，算是解开了心结。丹在催眠回忆中说，我在用一把长长的匕首刺向他，他对我不忠，我一怒之下杀了他。这件事情是发生在70世纪到80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丹是一名回教战士，而在另外几个前世中，他因为流言蜚语甚至是抛弃了玛丽罗，也就是说丹杀过他3次，并且是弃他而去。然而呢，玛丽罗却像重生的凤凰一般不断的去又复返，在催眠治疗结束之后，丹的愤怒呢被理解和爱给代替了，因为他忽然明白了，同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帮他克服心中恶的那一面。就如同考试啊，不合格的学生要反复的复考一样。这一世呢，丹终于是在维斯的帮助下通过了考试，他们很快的结婚了，丹不再火冒三丈的重蹈覆辙了，而玛丽罗也改变了自己，因为他们都从愤怒中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只能是导致无止境的轮回和悲剧。而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个故事就更神奇了，我们会发现缘分真的是天注定的，该重逢的时间一到自然就会相见。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有一位年轻的男士叫做毕卓罗，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叫伊丽莎白，他们几乎是同时找到了维斯医生进行治疗。不过这两个人之前并不认识，毕卓罗在治疗当中回忆出自己有一世啊住在耶路撒冷，他擅长制造陶器，那个时候呢还处在基督徒被迫害的时期，他当时被罗马士兵拖在了马后边被虐杀了，最后他在女儿的怀中停止了呼吸。而伊丽莎白则是从女儿的角度回忆起了这个同样的故事，父女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生离死别的场景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他说他坐在地上满地都是血，他小声地哭着，父亲这个巨大的头颅就搁在他的膝盖上， 他已经无法再说话了，鲜血呢是从嘴角缓缓地流下。父亲这双眼睛的光芒就如同日薄西山呐，正走在生命的尽头。女儿轻轻地说：“我爱你，爸爸。”女儿很悲伤，就这样看着父亲这一双昏暗的眼睛，说：“我会永远的爱你。”父亲那双眼睛是很费力地眨了一下，作为回应，示意说自己已经是完全明白了女儿的心意。维斯听到这两个人的故事，知道他们的前世缘分，他多么希望可以让这两个人能够认识一下呀。可是呢，出于职业道德，他不能透露病人的隐私，所以不能告诉这两个人对方的情况。于是维斯是有意安排了治疗的时间，让他们两个人在他的办公室有过一面之缘。不过之后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是再后来，当两个人的疗程分别结束了，命运之手终于是展现出自己巧妙的安排了。毕卓罗和伊丽莎白阴差阳错的居然是搭上了同一班飞机，终于是得以再续前缘。其实研究前世回溯的人大有人在，维斯医生啊并不是最早的那一位。其实呢，早在60年代末，布莱恩·贾梅森医生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了。贾梅森在开始的时候请了街上的一些嬉皮士来做实验，很快他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从中的每个人啊，或者曾经是印第安人，或者曾经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而其实这些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和印第安人还真的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过往杀害他们的白人在今世呢都是做了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可能有很多朋友想到了，一般在孩子们调皮的时候，常常有家长叹息说，儿女呀都是前世欠的债。看来这句话似乎不是一句空话。从这以后呢，贾梅森医生就开始专心研究前世疗法，积累30年的经验之后，他把一些典型的案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做《寻找前世，探索轮回的秘密和前世疗法的神奇功效》。那我们呢，再来摘录其中的一个故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南希从记事开始，她就对活着感到内疚。虽然说她是诸事顺利，家庭美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一直想要自杀，可是却3次自杀未遂。贾梅森帮助他回溯到了2战时期的一个欧洲啊，当时的他只有16岁，当时呢和家人正要吃晚饭呢，可是这时盖世太保突然闯进来了，让他们全家都跟着走。他的父亲还有弟弟当时都是因为抗议试图逃跑都被枪杀了，而他和母亲则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南希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晚上呢就为纳粹军官们演奏。有一位年轻的纳粹喜欢上了他，对他呢还献殷勤，而南希还甚至幻想在战争结束之后和他在一起。有一天，那个纳粹把他带到了一个集中营的院子里，他看到很多犯人已经排成了长队，准备洗淋浴。看到南希很好奇，纳粹就对他说：“多亏了自己，他才可以如此幸运，不用去洗那个淋浴，因为这些人进的呀是毒气室。”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突然转过头来，眼睛是充满了泪水，眼神是在向她求救，那是她的母亲。四目相对时，她被一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和内疚所淹没了，她感到一阵眩晕。那个纳粹扶住了她，并把她带回了房间。妈妈将要被害死的时候，她却在和纳粹寻欢作乐呢。南希是无法摆脱这种内疚，最终是割腕自杀了。在慢慢流血而死的时候，他依然在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痛悔。于是这一世，在贾梅森医生的指引之下，南希将这些情绪是彻底的释放出来了。而这之后，他自杀的情绪就消失了。在重放回溯的录音时，他突然意识到，他那一世的弟弟就是他今生的儿子，而那一世的妈妈是他今世的女儿。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一句话总结来说呢，就是原来啊，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